感谢主。也是非常感谢刚才敬拜团队的这个带领，我们慢慢的进入这个敬拜。也特别感谢上帝啊、也是牧师还有长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受苦与荣耀，得荣耀。那这个呢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呢，第八章17节B到30节，我们要不先站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对，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罗马书八章17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也是特别感谢你召集我们星期天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服侍，也是一起来彼此在主内有更好的一个fellowship。主啊，我们就求你正式来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布道的中心。感谢你，我将不愧的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坐下来。那我首先呢把这个大纲呢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大家对这段经文的这个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把握和认识。那第一呢，其实它大纲就我刚才其实已经分了呢。第一个呢，就是与基督同受苦，同得荣耀。那么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下半部。然后第二部分呢，就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然后是受造之物，这是罗马书八章19到22节。然后呢，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然后讲到圣灵的一个工作，他怎么样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最后呢是从属天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些情形。那在这段经文的话，其实我们要常常看到它有一个注意到它有一个首尾的呼应。首尾呼应呢，其实就很关键的一个词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荣耀或者是得荣耀。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首尾呼应呢，我们中间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它大概中间它是在讲什么东西哈。那么就是首尾呼应，就是荣耀和得荣耀。那么我们来讲第一部分呢，就是与基督同受苦呢，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B， 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苦难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是一个永恒的难题，是不是？ 所以其实人其实凭着自己有限的能力呢，其实很难去思想这个苦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啊。但是呢，苦难和荣耀把这两个概念呢，把它融合起来呢，结合起来，那更加是一个啊，我觉得怎么苦难和荣耀能够结合起来呢，更加不可思议。但是呢，其实如果通过圣经我们的研读呢，通过我们对真道的理解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苦难和荣耀呢，其实它是一条道路，是不是？它是一条道路，它什么样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那同样的话，苦难与荣耀呢，它也是一扇门，它是一扇天门。就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你就把这个天门给打开了。这就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样，今天要分享的。然后苦难与荣耀呢，其实它也有终极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它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它不像哲学家或者是人本主义这思想家，他找不到答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在十字架里边有一个终极的答案，是不是？那这就是 suffering and glory。那今天讲 part two， 因为其实这个的话，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其实这个已经和十字架道路呢，其实这个已经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讲他怎样就是第二部分我们就看他的一个苦难和荣耀。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难呢和将来的一个荣耀呢，我们再看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么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它在这里边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关系，是不是？那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现在或者是将来，是不是？然后苦难或者苦楚，将来是什么荣耀？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四章十七节呢，它有更加我觉得更加形象的这样一个对比哈，就是现在的苦楚是什么呢？是一个至暂至轻的苦楚，将来呢是一个什么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至暂的话就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是不是？那一个是永恒的苦难和荣耀，还有呢至轻就是非常轻，但是呢一个是极重无比的这样一个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而永远的荣耀。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我们是现在的一个时代，现在的一个 time， 是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苦难和将来的这样一个荣耀，它其实有一个对比。同时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好像有一个天平上，那个这个天平的话，其实它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的就是至暂至轻的一个苦楚或者苦难，但是呢，一个呢是未来的一个荣耀的永恒的这样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其实"荣耀"这个词哈，在希伯来文的。它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很重的，你知道吗？很重。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荣耀其实是一个很看重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分量的。好，那么同样的话，在天庭的这边呢，其实我们现今的这一个时代是虚无的一个时代，是不是？其实这个就很轻的。但至于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怎样看面临到我们的这些苦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很重，但也可以把它看得很轻，是不是？但不管我们怎么样看，在实际上在永恒的角度来讲呢，比起那个上帝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来讲，我们现在的苦难就真的是算不了什么，而且能够为我们成就将来的一个荣耀。那受造之物呢，我们看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呢也都是也有现在的苦楚，是不是？我们来读罗马书，他说受造之物呢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什么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因那叫他如此的。然后都受造之物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直到如今。这就是现在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所面临的就是所处在的一个处境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原本不是这样子的。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亚当夏娃呢，我们始祖犯了罪呢，地就受诅，是不是？我们来看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他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会为你的缘故受诅咒，是不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哈，它因为人的犯罪它所受的什么诅咒。那这个就是我们看了这样一个图，我也希望说这份图呢也让大家知道地是在怎样一个受诅咒，是不是？那他引用的这些经文呢是 Vanity of vanities always vanity， 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不分，是不是？这是出于传道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万物都其实都浮在这个虚空之下，但是受造之物呢也有将来的一个荣耀。我们从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他在做什么呢？就受造之物呢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是不是？而且呢他将来会怎么样？脱离败坏的辖制，然后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将来的一个荣耀呢，其实这个受造之物呢是在于什么呢？是在基督，他是怎么样得到荣耀？是这样子，就基督在荣耀中显现，然后基督徒身体复活的荣耀，然后神的种子就显现出来，然后得到这个荣耀。我们可以然后看到就这个受造之物在那个时候也会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的一个救赎哈，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它也包括那么所有一切被造之物，所以受造之物也会被救赎。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啊，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了神，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切都很平安无事，好像都很顺利，好像在活在天堂里面呢？我们来看，其实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其实也是很让我们很其实刚信主的也挺震惊的，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也挺震惊的。然后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底叹息，等候着儿子名的名分来使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哈，我们在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其实我们怎么样，也是好像在浮在跟受造之物一样，都浮在一个虚空之下，我们心里边也是那样叹息，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呢，生活的实际呢，其实不是那种就是你受了洗啊，然后就是好像就像以前那个童话故事里说，你开始就过上幸福的王子和公主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实际在看，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的。那基督徒的生活呢，如果通过这段圣经和我们整本圣经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它有两面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布景。一面的话就是说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是不是？他胜过了死亡和罪，然后他将给我们得到他呢，我们就是我们里面就有圣灵的内住，然后我们就开始有那种平安和喜乐，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在里边。但是呢不要忘掉了，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一个就是万物都是在虚空之下，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没有完全脱离完全的这个罪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罪的本性，然后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边，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然后我们里边其实也有一些也有叹息，是不是？所以我通过我参加祷告会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参加祷告会，我自己也尽量如果是有实体祷告会尽量去参加。其实祷告会的经历有时候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有些门就好像一个同工培训然后去唱唱诗歌，然后分享一下，然后去为一些事情祷告。但是有时候呢其实也是挺沉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在有些分享都在带到。我记得我刚去阿拉巴马的时候呢，有在教会里面，其实那时候我工作也很忙，心理压力也挺大，有孩子家庭也很忙。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过去要不然就这个家里 这个人得的癌症，要不然那个就家里各样各样的事情呢。然后我就觉得哇，每次去好像不是一个享受，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每次去听都是那种很负面不好的一些事情。但是呢，现在想想看，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面对着堕落的人性，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堕落败坏的一个本性。然后而且这个世界啊，常常有时候就像现在有很多的中美的一些关系，有时候呢，或者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东西变化，哎，世界变化的就像一片雪花一样，但是掉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背景和我们的一个处境。那我们圣灵初结果子呢，也有将来的荣耀，是不是？刚才已经稍微讲过了，是不是？一个是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然后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并且呢，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将来等着什么？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救恩的一个景象。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完全的名分，然后呢，身体得赎，而且我们能得享神儿女自由的一个荣耀，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荣耀。那得救呢，我们来看得救呢，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下，是不是我们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或者我们就好像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就是比如说很消极，其实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他说得救在于盼望，是不是？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盼望不是盼，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罗马书前面也讲的受造之物也是指望啊，其实英文都是一样的，都是 hope。而且呢他也是必，我们还要去看，是刚才是盼望，是不是？那还有一个等候。等候的话就是说我们心里叹息，等候着什么？神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需要去必须忍耐等候。受造之物跟我们一样是切望等候。那盼望等候呢？等候的话是我们等候什么东西呢？就提多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等候那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这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处境下我们的态度。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说在万物一切受造之物都处在一个什么，都处在一个就是叹息之下，或者什么这样一个，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它里边有一个词的话啊，它我们这边翻译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翻译版本，这新汉语译本，他说是这样的，8:22，他说一切受造之物至今仍在一同呻吟，然后呢同受震痛是什么意思呢？同受震痛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妈妈去生孩子的这样一个就产痛哈。那这个词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像很消极负面的。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一幅图，阵痛是什么呢？你虽然好像有非常的疼痛，是不是？好像非常的，甚至那种疼痛我都很难理解，很难去体会那种疼痛啊。但是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一个妈妈她拖着一个孩子哈，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当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以后呢，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了喜乐，是不是？就是很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阵痛也是短暂的，但是呢他将来有一个盼望，就孩子能出生，然后他就有一份喜乐，他有一份真正的爱在里面，确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这个阵痛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到这个阵痛它背后它前面的一个盼望，以及它前面的那种喜乐和那种爱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个词叫已然，是不是 ？Already， 是不是？还有一个未然 ，Not yet， 是不是？那这个来形容我们现今的这样一个世代呢，或者我们基督徒现在的一个光景呢，其实是非常恰当的。那已然 基督已经得到了荣耀，是不是？他第一次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荣耀，但是未来呢，他还有再来，他还再来的荣耀，这个还没有出现，是不是？还没有出现，所以他是未然。然后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就已然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在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但是未然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恩，其实我们还是里面还有一个败坏的一个罪性在里面，我们还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是不是纷杂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然后所以已然而又未然，这就是我们两个词呢来准确的来概括阐述了我们现在的描述我们现在的一个光景。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它其实是有一种张力的啊，有一种张力的。就我们好像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是靠着主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但是好像常常我们还有很多的失败软弱，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张力。所以就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张力，我们有生活这样一个世代的一个背景，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难去理解。但是呢，我们仔细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信的神究竟是什么样一位神。那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这个困境之中，在这样一个患难的世界里边，我们生命中的患难里边，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去常常会去问啊，第一个问题是神在哪里，神在哪里。那第二件事情呢，神他还在做工吗？那我们就常常会问这两个问题。那这个两个问题呢，就让我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什么样一位神。那就爱因斯坦呢，有人当时有个犹太拉比就问爱因斯坦，他说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爱因斯坦就回答说，他回信说，是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存在，在事物那个存在，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和谐中显现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这就是爱因斯坦他所信的一个神。那这个斯宾诺莎呢，他其实是当时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哲学家，他其实也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这个first name 就是他的名字就是 Baruch 的，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巴拉克，就是意思就是说受祝福的意思。那么他这个，但是呢，他从小就他呢就开始是非常，他是怀疑这个就是圣经的这位神，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理性主义的一个先驱，一个哲学家。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后来就被这个，就是后来他自己就是一个哲学家，然后他很有名的事情呢，他就是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来去什么去擦眼睛、抹眼睛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就亚伯拉罕呢就信了这样一个神，这帮人觉得神好像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神，然后好像就是你不管你是创造的这个世界还是怎么样，他反正就存在那儿，然后就和我们没有相关。那我们就现在问，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的是这位神，这样一位神吗？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知道有这位神，他给了我们圣经，他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救赎，但是我们以这样一个态度信这个神，好像我今天信的神我得救了，然后呢这个神和我的生活是没有相关的，或者我不相信他真正是在介入我的生命，在改变我们，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我们是信的什么样的神，是一个亚伯拉罕的神，他是跟我们有一个约的关系，而且他在恰当的时候，或者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我们，借助我们的生命和借助这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是上帝一直在做工，上帝一直在做工啊。那圣经上讲，罗马书8:26-27，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器皿。但 但是这里边有神，有圣灵的一个帮助。那圣灵的工作呢，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圣灵呢，其实是他在替圣徒祈求。罗马书里边他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圣徒祈求。他说说不出来的一个叹息呢，这个叹息是什么呢？这个叹息前面也来描述了几样的叹息，一样呢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然后呢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叹息，所以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然后有我们初结果子的叹息，有初结果子的叹息。还有呢就是在这里边圣灵他也有一个叹息，是不是？而这个叹息呢是说不出来的一个叹息。那其实这个其实挺难去体会的，也很难去理解。因为有时候如果这位神，这位圣灵在我们的工作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祈求，有时候我在想怎么去理解他，或者怎样去体会他。但是我深信这是上帝，神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一个工作。而且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看到一件事情呢，圣灵真正为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不是用一种好像一种夸张的语言去为我们祷告，是不是？他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叹息，或者是一个没有语言的，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深沉的一种情感，并且呢是一种很深沉的一个，并且他也是照着神的意思来为我们去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呢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稍微讲一点圣灵的话，其实圣灵的话其实它是三位一体神的，我们是一位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不是？那这位圣灵呢就是他是一位神，他是神，然后呢他呢就是也是他是神，对不对？圣灵就是神，然后呢他呢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就是一位神，他是一个位格，所以他其实是有位格的。并且呢其实圣灵在很多的工作中哈，在上帝的创造、救赎、基督徒的一个救赎工作，然后基督的生命里边，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这位神呢，其实他是一直在不同的就是一直在协调，一直工作。但是圣灵这位神呢，其实他是一个自隐的神，他不会去过多的去彰显自己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在这儿，并且呢这圣灵呢，我们的圣经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它是和人的作者来改变人的思想，就是圣灵启示这个人的作者来写下这本书。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圣灵呢，其实这本书呢也是圣灵的作品，但是也是人的作品。所以当这本圣灵为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他所祷告的话一定是和圣经所符合的，而一定也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圣灵好像在圣经里边他常常是被用什么呢，就是好像是一个鸽子一样的，是不是鸽子的形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背后呢，其实是有它，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误解圣灵，但是仔细去读这个圣经哈，其实圣灵其实是它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姿多彩的。那在罗马书第八章呢，其实仔细乍一看呢，罗马书第八章好像是在讲基督的生命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再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第八章呢其实好像它就是一个圣灵的一个篇章，是不是？那第八章的话它稍微看一下，就是它一个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就能更加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第一个呢，这是一个什么生命的灵哈，圣灵它是一个生命的灵。那中文和合本呢，他是这样翻译，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可以看到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呢，其实就是 生命之灵哈、啊，就是其实是 the spirit of life， 这是新汉语翻译，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灵。那同样的话，就是第二处呢，其实他讲了一个主题呢，他就讲儿子名分的灵哈、啊，儿子名分的灵。因为我来看罗马书，他是这样翻，和合本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他这样翻译成儿子的心，那让我感觉好像是我们的好像我们的心，乍一听是好像是这样的，或者我们的灵是不是？因此我们叫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其实这里边他其实所表达的意思呢，他是说儿子名分的灵，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领养，就是the spirit of adoption， 就是使我们这些信了神的名的人呢，就被神去领养，成为神儿子的，得到神儿子成为神的儿子，得到神儿子名分的这样一个，所以圣灵是这样一个灵 ，the spirit of adoption。那么，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看，就是如果有的圣经学者呢，就将这个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就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一段呢，他就是看归纳成是一个荣耀的灵。那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祈求什么呢？我们就前言后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就是得荣耀，而且与神儿女的神儿女自由的一个荣耀。他其实是圣灵为我们去祈求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也深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复活有完全的一个荣耀，得荣耀的话，这里边一定是也有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圣灵是什么样一个灵呢？是荣耀的灵。那我们仔细再看前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神儿子名分的灵是在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也包含了很多，就是得儿子名分这样一件事情。那这样一件事情是出于圣灵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下，我们有圣灵的一个帮助，是不是？那我们还有一个属天的一个视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天的一个视角。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属天的视角有一个很重要的属天的视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万事相互效力，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接下来一个图，他说英文，他说 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那这里边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环把它连着，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个也挺丰富的，就是当它一个齿轮在转的时候，其他都在转，是不是？但是我这个好像有点就是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一个唯物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就好像就是把它形象的来看成这个世界啊，它这个一直一个转，其他都是在转，好像是万事相互效力。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个齿轮，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里边有一个齿轮是在这儿，有一个齿轮是什么呢？里边有个什么？看看观察，是不是有一颗什么心？对，有一颗心，因为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爱神的人，其实神也爱我们，是不是？是，所以他才使我们去得益处。所以这里边有一颗心，我们就看看这幅图，挺有意思。好，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呢？因为这个是，因为这是什么一位神呢？我们相信的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其实我们所相信的神呢，就是一个掌权的神，他一直在掌权。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因为这是由神的一个他 他的一个属性是决定的。其实这个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呢？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万事都在相互效力，其实他呢其实是一个全能的神。如果他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怎么能够让这个万事去相互效力呢？那我们的全能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其实圣经上第一句经文他就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如果说你相信这位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相信这节经文的话，那我就想问大家还有什么可以不相信的呢？好，那第二个的话，他是全知的神，是不是？他知道万事相互效力，他叫神的等于他全知，他什么都很清楚，他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神。然后呢，他也是一个至善和至美的至美和至善的一个神和至真的一个神，是不是？因为他 for good， 并且他有丰富的一个慈爱，他有一个丰富的一个慈爱，并且他还有什么？有丰富的智慧，是不是？因为说他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很爱我的孩子们，对，我很爱我的孩子，我也是知道为他们去好，为他们的益处去着想，但是我能不能就是让怎么去真的去做，怎么去教育他们是真正的为他们好？我常常发现我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上帝呢，他能够知道让我们爱神能得益处呢，但他有这个智慧，所以他知道让我们怎样去让我们去得智慧得益处，是不是？这远远的是我们自己都比我们父母，比我们祖辈，比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还有智慧，是不是？所以他还有丰富的一个智慧，他知道怎样去带领我们，也是怎样来造就我们，来雕刻我们，以及让我们怎样去得益处。那么神在掌权呢，我今天就想用一节圣经哈，来给大家就说明一下神掌权。神在掌权，他说马太福音10:29-31，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珍贵。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麻雀，其实神的什么都知道，而且他其实在用他的双手呢来托住这些万有，也托这个麻醉，是不是？麻雀。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需不需要害怕？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是不是？并且呢，上帝呢，他能够从这个呢，就是用英文，我都很难用中文去翻译。他说 God can bring good out of evil， 他能够，这世界虽然是很败坏的，然后引导我们的很多事情好像都不是说很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上帝却能够将这个败坏里边，他能够 bring good 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再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万事是指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你把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单独提取出来去背一下，然后去应用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万事带有中性的一个色彩，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偶尔有些好的，也有一些偶尔也有些不好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哈，这个万事的上下文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万事呢，大概很多都不是一些好事，你知道吗？对，因为他刚才也讲了，就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万物都在虚空里边，然后基督徒在心里边也有很多的叹息。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万事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其实从现实生活来讲，我们每天哈，打开我们的报纸，打开我们的新闻，其实我所听到的很多的时候呢，十之八九都很多都不是说很好的事情。嗯，一方面可能好事情它不报道出来，那一方面确实这个世界可能这个是这个败坏的世界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说很好的。那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个益处。那这个益处的上下文背景是什么呢？如果把这个单独提出来，很多时候呢，我们大概会讲到就是为我们自身的一个好处，是不是？那这个很多好处呢，当然有很多时候也比较属灵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可能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不是？那这个好处呢，这个益处呢，其实你看上下文的话，其实 很多时候是一个属灵的益处，就将来得荣耀，或者一个属灵的益处。但我们也不能严格到一个情啊，就全部是属灵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呢，可能也是一个，也有些好像今生的好处，但是这个是出于一个属灵的益处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自然的一个副产品，它不是一个就是为了自身自我的利益的或自私的一个好处，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好处，这个益处。那圣经里边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约瑟的例子哈。那我们就是不展开谈，约瑟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其实是不是被他的哥哥们都去什么卖到埃及去，是不是？然后呢，他在埃及里边，然后经历很多事情，到最后呢，他和哥哥们也去埃及。等他父亲去世以后呢，他们就好像和解了。然后呢，等他父亲去世了呢，他哥哥们觉得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原谅他，好像要报复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说，其实他后来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哥哥是害怕的，害曾经就把他卖给就是。卖为奴，是不是？卖给以实玛利，就是作为奴隶，让他们去，好像后来把以实玛利人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他就成为一个奴隶，卖为奴隶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瑟他最后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瑟呢，他就很清楚上帝这个主权，他也知道上帝能够将，好像能够将不好的事情呢变成好的事情。那么，因为他的哥哥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愿是好的，要保全许多的性命，成就今世的光景。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不好的事情，那我们来想想神他的意思原是什么样呢？他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来想想看，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约伯的一个例子呢。约伯呢，当然我们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好像经典的案例一样，就是那我也不去多说了。然后呢，到最后呢，约伯经历了一个苦难哈。而且你要知道，其实约伯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所经历的苦难，他其实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是不是？所以他最后说，他说他经历了这些苦难，而且约伯以前在帐篷里和这个神好像是个密友一样的，所以他说好像跟神呢还是很亲近的哈。然后呢，他而且敬畏神啊、非常纯全无故。但是呢，他最后经历这些苦难以后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些不好的事情成就了约伯怎么样呢？他以前这样一个好的属灵的一个光景，他最后还说，只是说那以前只是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到你，他更深来经历了这位上帝，而且更亲眼看见上帝哈。那这个的话是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展开讲。那这幅图呢，其实是在伯明翰哈。伯明翰在1963年呢，其实当时在民权运动兴起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白人的这个暴徒呢。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然后呢，他们就是把炸弹，就把这个炸药啊，就放到头发里。当时第十六届一个浸信会的教会里面，他们这些人去正在聚会，然后有四个女孩子呢，当时是在那个就地下室啊。他们可能上主日学或者在分享，在主里有很好的一个分享，这个时候呢，这个炸弹就过来了，就爆炸了，然后这个四个女孩子就去世了。所以，但是我相信这个教会呢，这样一个浸信会呢，一个黑人的浸信会呢，他们真正的在研读圣经，他们也是遵守神的道，而且他们也知道神的道，他知道上帝在这样一件事情上。虽然现在是一个非常痛苦，是一个灾难，他们有非常的悲伤哀痛，但是他们深信神的意思本是好的，所以他就引用了刚才就是创世纪50章20节他这段经文，在这个纪念碑上。那这是约伯他所说的话，他说 My ears had heard of you, but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这是约伯他经历了苦难以后他所说的话。那么 下面就是爱神的人与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爱神的人与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在这些经文里边，他有这样一个，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其实这个所有万事相互效力，不是让所有人去得益处，好吧？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是什么爱神的人呢？他最后这样一个解释就是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神的呼召哈，神的呼召呢，他其实是有，其实神呼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叫就福音的一个呼召，或者福音的一个邀请。但有些人呢，回应了这样一个邀请，他就成了基督徒。所以那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是叫有效呼召。但有的人也拒绝了这个福音的邀请。所以在这里边，这神的呼召呢，就是特指那些是有效呼召，就是福音的邀请，然后人回应他。然后人的回应呢，就是有两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人的回应其实是一个是认罪和悔改，认罪和悔改。因为其实我们的回应对上帝，我们要一定要认自己的罪，而且要悔改。悔改原来就是不要走从原来的道路上，走世界上的这条道路上啊悔改，然后呢就是信靠顺服。那这是人的一个回应哈。所以神的呼召和人的回应，他如果是人神的呼召和人的回应呢，他是这样就是一体的，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有效呼召的两面。但是呢，这里边的难题就在于，就是说这个爱神的人是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我挺难理解的，说实话。但是呢，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真的，你仔细看这个哥林多这件书里书信里面，就看到这个教会是好像何等败坏的一个教会，但是圣经叫他们为圣徒，是不是？所以的话，这个爱神的人呢，就是即使可能好像我们自己感觉好像不是很爱神，但是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那我们是回应了这样一个呼召，好像就是有是爱神的。我想这个我觉得我很难理解，但是呢我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相信这个，你如果这么想，相比起那些拒绝神和抵挡神旨意的人，那如果人来回应了这个人认罪悔改来信靠顺服，真正的就成了神的儿女。虽然他可能在灵命上比较软弱，但可能在神面前他还是一个爱神的人。而且因为人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一个成长，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靠自己，他是靠什么？其实因为这个道本身是有生命的，道会成长，是不是？还有基督徒一个新生命，它一个本质，这个新生命的一个本质呢，它其实也会好像就是慢慢去成长，然后它有一个爱神的一个心。所以就圣灵将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里边，就像一个牛一样。其实你说牛吃草，对，它这是它的本质，是不是？所以它牛吃草是它的本质，所以就说牛吃草这件事情呢，说明他爱草，是不是？所以我只是开玩笑，稍微讲一下，对。但是基督徒生命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属天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视角呢，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会有很多的争议哈，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我们过会慢慢再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前这句话呢，我们来看因为，如果我们读到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前文是什么。那因为的前文是什么呢？他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是不是？这是一个他好像一个前文一个背景。然后呢神就是叫爱神的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的前文的话，对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就很有帮助，是不是？而且呢，就这段经文本身呢，也让我们理解 更好的去准确的去理解前文所一些东西。比如说神的旨意，那按照神的旨意被召，那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对不对？然后呢，圣灵的祈求，圣灵祈求他在祈求什么呢？以及这个得益处的益处究竟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一方面前文呢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那一方面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更好的去其实在解释前面的，更好的理解前面的一个经文。那有争议的经文哈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里面其实会有争议，但是有争议的哈永远不是经文本身哈，要记好了，因为这圣经本身没有争议，是不是？对，这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嘛，没有任何的争议。它的争议在于是什么呢？争议在于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和理解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谈，稍微谈一下这个启示。那启示和神学，我们需要把它解释一下。就启示，所以其实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启示，是不是？所以他儿子耶稣基督呢，也是他的一个启示。然后呢，这个圣经就是这个大自然呢，也是上帝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启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这启示就在那儿，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有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神学。神学是什么呢？就对这个启示的一个理解和阐述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理解，如果理解了启示和神学的一个关系以后呢，我们就不大概不会觉得说啊，这圣经本身有争议，而其实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个理解有争议。然后的话如果那我们遇到有争议的，我们觉得有争议的一些话题，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呢？那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呢，不要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就来到这个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好好去来研读。因为这个很多时候要不然就是正确的，要不然就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去就正视这个现实，然后我们来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好好来研读，看究竟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好不好？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大体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福音和救恩的一个准确和完整，就福音和救恩的一个准确的完整。那么有些就是有些争议的话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但有些争议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它争议的点究竟在哪儿，而且它争议的就是说它这个有些争议的东西它有没有来破坏的这个福音和救恩的一个准确和完整。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有些争议的东西让我们来不注目，就让我们来分心，使我们就是偏离了耶稣基督定他十字架这样一个就是目标。所以其实整个神学呢，其实不是为了神学而去神学，而是为了什么？其实真的是为了一个福音和救恩。因为你想想，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神学本身，而是他所阐述的一些福音或者救恩，我们相信了有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帝，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其实很不好意思，这幅图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摘抄一个。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 God， 是不是？然后 God 下面有两个启示，一个启示呢就是 scripture， 就是圣经，是不是？还有一个启示是什么？ nature， 它的大自然。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 scripture 和 nature 两个，其实圣经和大自然都是上帝的一个启示，然后呢人去什么？人去解释和阐述，是不是？所以当人去解释和阐述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时候呢，就产生什么？就产生了神学，是不是？那神学来处理什么？来处理这些属灵的现实，是不是？它是一个事实哈，一个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去否定。但是它是处理的是这个就属灵的一个现实。那对于 nature 的话也是有人的一个阐述和解释，是。那 nature 的话，我们对nature 的阐述和解释是什么？就是一门学科，就是 science， 是不是？那 science 的话就说是它的目标是什么？ physical reality， 就是我们的物质的一个现实。所以这个都是，所以如果我们如果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大概不会把这个神学就是抬高到比这个圣经还要高的一个地位上，或者我们用这个神学就为了神学而神学，是不是？然后我们也不会好像把这个科学好像变成科学主义，或者把科学本身好像抬高到 比这个现实还更重要的位置上，你知道这意思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大概我们很多时候也就清楚了，我们不就不会在这个里边去一直在说啊，我们科学怎么样，我们神学怎么样，对。但是其实真正的现实就是这个启示，就是这位圣经，还有这本大自然。好，那么理解经文的一些关键呢，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呢，所以我们来看他理解这些经文的关键。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的一个关键背景哈，关键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不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然后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经文的适用对象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本身好像有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到说这个经文的适用的对象呢，就是什么？就前文所说的嘛，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这就是经文的一个适用的一个对象。所以他这个经文好像没有讲到这个拣选这些事情，我说哪些人要去，没有这个事情，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经文它有一个节奏和重心。那节奏和重心是什么呢？其实你好好去读一段经文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有的经文它有一种节奏感的，是不是？它有一个节奏，有个重心在哪里？我们来看啊，我们来读一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一段是不是好像他拉得挺长的，是不是？好像挺长挺慢的。好，下面我们来看，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教孩子去学这个钢琴，有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一个节奏，好像是一个慢然后快然后就停下来，是不是？因为好像哒哒哒，好像就这样一个节奏。那这个一个节奏呢，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个经文他所处理的一个真正的处理的一个事情，或者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所是什么呢？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这段经文。然后至于他很快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好像一气呵成，或者这一定会成就的一件事情，他就是用这种节奏来表达这样一件事情。好，然后经文的一个关键词哈，关键词里边的话我稍微提一下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预先知道。那预先知道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foreknowledge, 是不是？那预先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预先知道。那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呢，那他是预先知道人会有什么反应呢？还是仅仅说预先知道，还是他预先知道他这个知道他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呢？那这个就是说，其实所有我想就是在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分歧。他预先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会拣选，就是这些人会回应他的呼召，是不是？所以就是什么爱神的人和都是按照他旨意所呼召的人。但是预先知道呢，这个知道本身呢，其实我这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在希伯来文里边他所表达的，或者在圣经里边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在里边，一个 covenant 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或者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么这是一个预先知道。但下面一个呢就很重要的，就是说预先定下。那预先定下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这个预先定下去 predestining, 就是说好像就是预定了，是不是？那预定论就是 predestination, 是不是？那就是那问题就在这里边，他所预先所定下的内容是什么？他预先定下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预先定下了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不是？然后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预先定下其实和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预定论里边的这个预定好像是不是一回事情，是不是？所以他这里面也更没有去谈到就是一个拣选，或者一个拣选是一个有条件或者无条件的一个拣选，这是一个争议的点在哪儿。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其实没有谈到。然后呢下面是招来。这个招来呢，其实是我们看刚才也谈到是福音的呼召，就是一个 invitation, 就是福音的呼召呢，它是还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我们来看这里边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因为人他所 这些人呢是招来的人呢称他为义，那这些人呢其实是回应了他的一个呼召，是不是？那称为义呢，这称为义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里边称为义哈，他大部分时候是在讲这个就因信称义哈，就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呢，他有一个就是说洗净成圣和称义哈，那这个几个词连在一起，其实他的意思呢，洗净成圣，这个成圣不是一个好像成圣观的一个成圣，就是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分别为圣，然后呢宣告他无罪。所以他这里边呢其实两个称义呢其实都是宣告他无罪，那因信称义呢也是强就是也是谈到人去人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在洗净成圣称义或在这里边称义呢，他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哈。那最后就是得荣耀，得荣耀呢就是 he also glorified， 那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是不是我们将来要得荣耀，但是为什么这个词呢是要用过去式，所以它是过去的一个荣耀呢还是将来的一个荣耀，那所以是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好意思我可能在这个讲的时候有点枯燥，但是呢我想这些对我们的理解，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或者我们确信是这样，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有的圣经每句话都是这样子，好吧。那它这个过去的动词的过去式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些解释呢，它其实在这里面呢其实是这里面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式。那这个过去式呢好像就是有个什么呢，是一个永，其实我是可以是理解是永恒的过去，当然有一种理解就是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是里边用一些就是亚伯拉罕用他们例子，好像他们已经是就是被称义了得荣耀，但是呢好像这个这里边不是很smooth 的就是能够去解释。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解释呢，就是有过去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过去，那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用的词呢就是过去，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那这里就涉及到就是时间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参照系和永恒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之中，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它是有时间的，它是有一个空间的，然后我们时间和空间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参照系的，是不是？如果现在是一个参照系呢，就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是不是？然后如果这里就是这里，那那边就是那边，是不是？所以它有时间有个空间有个参照系，但是在永恒里边它有没有参照系呢？那这意思，所以它其实在永恒里边的话，如果神用一个在永恒的一个里边，然后在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现在的一个参照系呢，其实这个关键是一个参照系的一个问题。那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我们在这个现实的这个而且它用适用不同的一个领域，比如我们现实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一个就是相对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处在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运动，相对于这个地球的运动是一个都是一个很低速的，是不是？那如果你去思考一个相对论的时候呢，当这个物体呢它的行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呢已经可以就可以用这个光速或者光速的多少个百分比来度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好多事情呢我们就很难理解了，比如说这个质量它就会变化了，是不是？它时间也会变化了，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件，如果说在量子力学，如果在这个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再去观察它所有的这些它的运动呢，我们发现其实它完全很多东西的描述其实是跟我们好像是违反我们的一个直觉和常识的，是不是？所以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个就是宏观的一个是在更加微观的一个领域，所以作为这样一个现实的一个世界物质的世界里边，我们都会有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领域里的范围，它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在这个时间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和那些超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永恒里边，是不是它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很不一样，甚至是是违背我们的一些直觉的，是不是？或者我们的常识的。那这个的话举个例子，比如三位一体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就知道 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好吧？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过去的永和将来的荣耀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对我们来讲是将来的荣耀，但是呢在神里边，他在永恒里边，他其实有一个他的参照性。那这幅图呢就比较清楚的来阐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是永恒，一个是在永恒里边 foreknown, predestined, called, justified, glorified, 是不是？那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是怎样去和这个永恒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它有一个参照性，好吧？所以它是从永恒的角度的去看。好，最后的话我们来稍微谈一下，就是基督徒成圣的三个阶段。那么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圣的有三个阶段，那我们用这个来简单的来可能来理解这里面哈。一个呢就是决定性一个成圣，然后一个是渐进性的成圣，然后是一个终极性的成圣。那决定性的成圣就是在那一刻，就是称义，那么基督救恩呢，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救恩呢，我们就悔改，就相信。那么还有一个就渐进性的成圣呢，就成圣呢就效法基督，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那终极性的一个成圣就是最终的一个成圣呢，我们就得荣耀，等基督再来我们就复活，完全的一个圣洁。那得荣耀呢是一个成终是一个终极成圣，而且它是一个确定的。那这里边经文的话就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个终极的一个成圣呢是得荣耀，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哈。那么终极成圣呢，就基督的将来，他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又叫他得荣耀。那我们来看，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话，好像是我们再去效法他儿子模样，但是呢其实你看英文的话他就说 be formed, 是不是 be formed, 就是来定下来去，它是一个被动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的话，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效法他儿子模样，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呢，其实就是一个终极性的一个成圣，就是将来的一个荣耀。而这件事情呢是确定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确定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很多人的苦难，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我们成圣这个这样一个渐进式成圣有关系的。我们很多很想做得好，但是其实我们做不了，是不是？我们很想怎么样，其实好像没有能力，好像很非常的软弱。在我们渐进式成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它是一直慢慢的再去成圣。那一方面呢，其实有神的道，自己就生命在我们里边去成长，而且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呢，这个生命也决定了我们在好像我们有一个属性在里边，但是我们也是需要依靠着神来顺服神，来体贴圣灵，是不是顺服神？所以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他说基督徒的现在，他说我真是苦啊，用这句话来谈论现在，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用终极性成圣就得荣耀这件事情来看待的话，他就说我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是不是？如果我们用那样的一个眼光去看现在我们在成圣路上的一路的艰难和辛苦，那就不足介意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 live with the end in mind。 当你有一个终结，有个终点 in mind 的话，那你完全生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而这个终点呢，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到这个图不是这样一个图，那个终点是什么？就是一个灰暗，是一个什么黑暗，是一个死亡。但是呢如果你相信神，你真正相信神的话，你看到这个 end 的话，就是将来的一个荣耀，完全的一个救赎。所以 live with end in mind 就是我们要去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好不好？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回顾大纲。大纲的话就是与基督同受苦，同得荣耀，现在苦属于将来荣耀受造之物，并且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的工作，属灵的属天的一个视角。然后首尾呼应呢，就是荣耀与得荣耀，这是八章十七节十八节，然后八章三十节，一头一尾它都在讲荣耀得荣耀。然后现在苦楚中的一个盼望与帮助呢，什么呢？ 一个就是盼望与等候，然后呢圣灵的帮助与祈求，圣灵的帮助与祈求，然后呢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神得益处事的，然后也是得荣耀的一个确定。那我以最后这样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也是非常感谢神嘛。然后另外我也想到今天刚好我们读圣经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所以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好，感谢大家。